请听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。从上个星期四以来，就一直落大雨，到今天早上，忽然雨停了，太阳很厉害地晒起来，将满院子的泥浆晒得臭熏熏的。整整一上午，我都在院子里用一把铲子铲除从土里爬出来的蚯蚓。那些蚯蚓又肥又长，粉红粉红的，动不动就爬到屋子里来。邻居正站在院子那边的高墙下，用一只煤耙子捣墙上的那个洞。自从墙上出现那个洞之后，他每天都去把那个洞捣得更大一点。夜里刮风的时候，我怕极了，风从那个洞里直往我的房里灌，围墙发出喳喳的响声，好像就要倒下来，压在我们的小屋顶上。夜里我总是用被子紧紧地紧紧地蒙住头，有时还用几只箱子压在被子上，好睡得踏实一点。大狗正在院子那头放鞭炮，他把一只鞭炮插在树洞里，正撅着肥大的屁股去点燃。他和他的父亲一样，有着肥大的臀部。我说：“哎，你干嘛老是着了魔似的点那些鞭炮呢？”大狗茫然地瞪着一双灰不灰白不白的眼珠看着我，挖了几下鼻孔，飞快地溜出了院子。隔了一会儿，鞭炮又在屋后什么地方大响，吓得我的心脏砰砰地直跳。后来我进了屋，从抽屉里找出一点棉花，把耳朵紧紧地塞上了。我和大狗的父亲是8年前结的婚。在结婚之前的5个月，大狗父亲时常到我们家里来，他一来就飞快地钻进厨房，和我母亲鬼鬼祟祟地商量着什么事情。他们俩在里面讲啊讲，咯咯地笑，时常搞得饭都忘了做。那个时候，母亲一年四季总是系着那条墨黑的围裙，有时早上脸也不洗，眼睛总是肿得像个蒜包。大狗父亲一来，母亲的眼里就放出油亮喜滋滋的光，将两只胖手在墨黑的围裙上没完没了地搓起来。那个时候我管大狗的父亲叫老李，因为我也想不起别的什么称呼了。老李是一个矮子，脸上有许多紫泡，不过总的来说还算是五官端正。有一天我到厨房去拿一样东西，当时老李正和母亲凑在一起剥蒜，两个人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。我经过老李身边时擦着了他的衣角，他立刻吓得往旁边一蹦，板着脸说：“你好。”他的声音把我也吓了一大跳。我往里一窜，拿了东西就飞快地逃走了。听见母亲在背后高喊：“这个人啊，从来都是这样目中无人的。”后来老李还来过许多次，每次他一来，母亲就把他关在厨房里，还插上了栓，生怕我无意中闯进去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在里面笑啊讲啊，闹个昏天黑地。7月份天气也是这么炎热，屋里到处爬满了细小的虫子。 有一天，老李向我提出求婚了。那一天，我到厨房去舀水，他冷不防就进来了。我正打算溜走，没想到他开口讲起话来。哎，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
我。
然后老李对我说，愿不愿意马上跟他结婚。他说话的时候脸色发灰，一身抽搐的怪难受的。后来他找了一张矮凳坐下了，那凳子又黑又油腻，一条腿儿已经松了，坐在上面摇摇晃晃的。他说来说去的说了一些理由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我母亲有一套房子，要是她和我结婚的话，就可以住在这套房子里，不用再另外找房子了。当时我扑哧一下笑出了声，他立刻涨红了一张脸。
你干嘛笑？
我本来打算去写一封信，结果在这里听你讲了这么久的话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
老李松了一口气。我们结婚的那天，老李脸上的紫疤成了黑色，红鼻头像蜡烛一样又硬又光，他的又短又小的身体紧紧地裹在新衣服里面，让人看了有一种很伤心的想法。我穿着一套酸黄瓜色的衣服，怪别扭的。我听见母亲在厨房里高声对人说：“
我女儿一点儿也配不上他，他找了我女儿，真是我女儿天大的运气。我一直认为她是嫁不出去的。”只有我清楚，他完全不是因为看上了我女儿，而是看中了我们这个家庭。
在结婚的大喜日子里，母亲居然仍旧系着那条墨黑的围裙，而且连头发也不梳，口里还喷出浓烈的大蒜的臭味。我们的婚礼冷冷清清，总共只有三个客人，他们可怜巴巴地坐在桌边，我真为他们感到难受。老李没有来由地激动起来，他跳上跳下，一连讲了四五个笑话，客人们板着脸，一下也没有笑。那天雨下得真凶，我到厨房去端菜的时候，雨从窗外溅进来，把我那套酸黄瓜色的衣服打得透湿。我隔着玻璃看见院子里来了一个小偷，从我们堆放在走廊上的木料里面背了一根圆木，悄悄地顺墙溜走了。婚后的第二天，老李就在屋角用一把锤子使劲地钉起来，还搬来满屋子的木头，弄得屋里乱七八糟。我问：“
你定什么？”
我心里打算着到公园去写信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我有一种写信的癖好。老李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我要搭一个阁楼。”我晚上回家的时候，屋角的阁楼已经搭好了，上面还挂着一床脏兮兮的帐子。老李从帐子里嗡嗡地对我说：“
今后我就睡在这儿了，我在家里一个人睡惯了，跟你一起睡我总害怕睡不着，我觉得睡在这里睡得安一些，你有什么意见没有啊？”
我含含糊糊地嘀咕了两声，算是回答了。 老李在那个阁楼上住了三个月，后来他忽然搬回自己家里去了。由于他的出走，我母亲始终保持沉默。自从他和我结婚之后，他和母亲的关系就明显的冷淡了。母亲不再和他在厨房里谈话，而是把他说成一个吃闲饭的人，一个耍猴把戏的人。母亲逢人就诉说，
当初要是早知道他是这么一个耍猴把戏的人，我是怎么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他的。
我并不觉得老李从家中出走了，我认为他仍旧睡在阁楼上那脏兮兮的蚊帐里面，心想也许有一天会在里面讲起话来的。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大狗生下之后。在那以前，我时常看见他在街上走，脸上的紫泡好像没有了似的，人也显得漂亮了许多。他已经不穿从前那套又短又小的衣服了，而是穿一件做得宽松的短外套。他那种喜气洋洋的样子，完全是一副单身汉的派头。结了婚的男人是一眼就能看出的，他们的脊梁弯弯的，身子软塌塌的，完全没有什么派头。那时我就想，老李一离开我们家就变得漂亮了，当初要是他不和我结婚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大狗生下后，老李就开始了对我们家的拜访。他一来就钻进厨房，隔一会儿母亲就慌慌张张地跑出来，从门缝里向我房里窥视。在我假装没看见的时候，跑到隔壁房里抱起大狗冲进厨房去了。再隔一会儿，我就听见厨房里传来往日那种咯咯的笑声。这种礼节性的拜访持续了好多年。有一回我到外面去发信，碰巧在大门那儿碰上老李进来。他像从前没结婚的时候一样，吓得往旁边一蹦，板着脸说，
你好。
我假装没看见他，低下头走掉了。我的母亲在那个时候已经恢复了昔日待他的那种亲密态度。每次老李一来，母亲就把大狗抱到厨房里去，然后他总要弄几样好菜给他吃。他们把门拴得紧紧的，生怕我知道。然而我还是闻到了飘来的菜香味儿。对他们这种故作神秘的态度，我感到非常好笑。大狗满五岁那年，老李就不再来拜访，而母亲仿佛就因为这件事对我更加怨恨。她把紧靠厨房的一间堆房收拾出来，就住在那里面了。我想她住到那里就是为了离我更远一些。大狗这孩子，我甚至不大感受到他的存在。他完全是母亲一手带大的，他的身材也是又矮又小。我想要是长大起来，他脸上或许也会生出紫泡来吧。他从小就染上了生吃大蒜的坏习惯，总是满口蒜臭。从前他和我母亲老李三个人躲在厨房里吃生蒜，还时常听见母亲在大声夸他能吃。母亲总喜欢自作聪明地对人说，
这小子将来说不定能当上将军呢。
大狗从来不叫我妈妈，而是像他父亲一样说喂。每当他这么一喂，我总是心慌老半天，我的心脏病也许就是这么得的。三年来，老李渺无音讯，我再也没有在大街上见到过他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精干的、漂亮的小个子男子汉，走起路来又轻松又精神。他离开我们，真是做得聪明。太阳就要落到堆房后面去了，母亲又在堆房里咳起来。他这么咳已有两个多月了，大概他自己也感到不会久于人世了，所以他把房门紧紧地拴上，为的是不让我去打扰他。邻居还在倒墙上的那个洞，今晚要是刮起风来，那围墙一定会倒下来的，会把我们的房子砸碎。